塔吉克斯坦内务部8月17日宣布，塔吉克特种部队与中国军警当天开始举行山地条件下的防空演习，演习将会持续到20日结束。演习地点在塔吉克内务部的一个训练中心，当地位于距离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10多公里远的拉米特山谷中的瓦赫达特市。塔吉克官方说，塔吉克内务部与中国公安部的一个高级代表团一天前在杜尚别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山地条件下的联合防空演习、情报互换、训练高级军警人员等议题。在与阿富汗相接壤的三个中亚国家中，塔吉克拥有与阿富汗最长的边界线，其中很多地段都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巴达赫上地区。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在帕米尔高原也有边界接壤，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则与中国的新疆拥有不到100公里长的边界。塔吉克斯坦是中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合作最为密切的中亚国家，最近几年中国为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包括帮塔吉克兴建与阿富汗边界沿线的各种边防设施、哨所和营房等等。在阿富汗政局突变之前，中国还与塔吉克和阿富汗组织过在瓦罕走廊的三方共同巡逻行动。关注阿富汗局势的许多俄罗斯和中亚政治分析人士说，一些极端组织一直在阿富汗境内的巴达赫上地区活动，这些组织的成员由许多民族组成，包括了车臣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维吾尔人等等，那里同时也是阿富汗毒品生产的基地。塔利班不久前轻松控制了与中亚相接壤的阿富汗北部边境，但当地的主要居民并非塔利班所代表的阿富汗最大的民族普什图人，而是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等等。一些俄罗斯和中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与90年代时相比，今天的塔利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些年来，随着不少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维吾尔人等等纷纷加入塔利班，这使塔利班变得国际化，这让20多年前外界普遍认为的塔利班仅代表阿富汗主要民族普什图人的色彩变淡。这或许可能解释塔利班为何能够迅速控制阿富汗全国。熟悉中亚和阿富汗事务的俄罗斯媒体人特里夫诺夫刚刚在 YouTube 频道上的一段访谈节目中说，几乎所有的阿富汗塔吉克边界目前都由塔吉克人塔利班控制，这些塔吉克人塔利班的许多成员都曾经参加过90年代的塔吉克内战，许多人更是塔吉克现政权的政敌。而与新疆相接壤的瓦罕走廊现在则全部由当地维吾尔人组成的塔利班控制。特里夫诺夫说，在一些视频中公开露面的塔吉克塔利班装备精良，这与大量视频中所看到的身着长袍和拖鞋、手拿步枪塔利班的形象有着巨大的差别。特里夫诺夫说，塔利班武装最近控制了与乌兹别克斯坦相接壤的北部地区时，许多挥舞代表塔利班白旗的武装人员过去都是遭到禁止的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这些人都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因此威胁也非常大。1999年到2000年时，大约1000名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武装人员曾从阿富汗经过塔吉克入侵吉尔吉斯斯坦，逼近乌兹别克斯坦。那起事件当时对中亚安全一度构成极大的威胁。特里夫诺夫认为，许多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维吾尔人等效忠塔利班之后，这些人是否会服从塔利班高层的命令，塔利班高层怎样控制和管理他们，因此就成为很大的问题。塔利班对中国、对俄罗斯所做的承诺也就让人产生巨大的疑问。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塔利班和中国彼此示好，而与此同时 塔利班却派遣维吾尔族的塔利班控制了瓦汉走廊，这就让中国与塔利班未来的关系打上了很大的问号。俄罗斯中央问题学者谢连科认为，塔利班经常撒谎，因此对克里姆林宫所做的许多承诺并不可信。但塔利班控制了喀布尔之后，俄罗斯官方针对塔利班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友善。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日尔诺夫16日对许多俄罗斯媒体表示，塔利班入城之后，俄罗斯大使馆与塔利班的首次接触印象很好。他甚至称，与亲美的总统加尼相比，恐怖分子塔利班今天所控制的喀布尔显得更加安全。他说，他住所附近的小学校的女童仍然在上学，他能够听到学童们的嬉戏声音。日尔诺夫说，俄罗斯在喀布尔的大使馆目前有100多人，他并没有明确说俄罗斯将会撤离外交官，而仅是表示有些外交官的任期已经结束，还有人希望去休假。中亚国家同样也没有关闭在喀布尔的大使馆，许多中亚国家的外交部一天前表示，在喀布尔的大使馆仍然在继续运转，并没有撤离的计划。乌兹别克在阿富汗主要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总领事馆也在工作，但乌兹别克撤走了维护从自己边境到马扎里沙里夫郊外阿富汗唯一铁路的乌兹别克工人。70年代末在德黑兰曾亲眼目睹过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前塔斯社记者克鲁奇辛在脸书上说，普京当局现在讨好塔利班的举动让他想起当年苏共当局在一开始时如何奉承当时极端反美的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但后来伊朗与苏联的关系很快恶化，霍梅尼甚至把苏联同美国一样称为魔鬼撒旦。在中国与塔吉克举行联合防空演习的同时，负责中亚方向的俄罗斯中部军区17日宣布，驻扎在塔吉克的俄罗斯第201步兵师的大约1000名士兵当天开往2处演习场开始演习活动，演习将会持续1个月。由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秘书长扎西8月16日表示，这个组织已经开始准备未来几个月在塔吉克与阿富汗的边界举行军事演习。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正是来自阿富汗的威胁让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活动越来越积极。格罗金说，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活动包括演习、升级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军队的装备、采购武器以及组织其他的一系列活动，来提高3个中亚国家军队的战力。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外，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还包括了欧洲地区的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因为不希望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扩大，因此一直没有加入这一组织。但是俄罗斯与土库曼和乌兹别克在安全领域都分别签署有双边的协议。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8月初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表示，俄罗斯将会向中亚国家更多地提供武器装备、其他的军用物资以及军人训练等方面的援助。他说，阿富汗局势正对中亚地区构成威胁。俄罗斯刚刚与中国在宁夏举行过军演，俄罗斯在8月初同样与几个中亚国家在乌兹别克与阿富汗和塔吉克与阿富汗的边界举行了军演。在与中亚国家的演习活动中，俄罗斯甚至出动了多架逆火式战略轰炸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штатных и внештат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повышение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